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阿晨。
我们知道我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这么一晃，哎呀，一年了啊、
一年了，实在不敢相信。我觉得这一年真的是在我眼中是起起伏伏，虽然这一年我跟小凤电台的关系啊可能是这种若即若离啊，而且后面若离的程度更高一些，所以我能想象就是小凤姐还有很多全身心投入的同工在这其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你在这个若即若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觉得这一年对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哈？
哎呀，我感触太深了，我们就还谈这个词。对，大家别嫌我们啰嗦，我们一直要谈这个若即若离。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它离不开，就好像是你在谈恋爱似的，你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上帝为你选择的另一半，你发现你不可能离开他。我们说以前有个心理学家说过嘛，就是说两位夫妇在一起，你可能想过1000次要把对方掐死，然后2000次要跟对方离婚，可是最终你们是白头偕老，然后是对吧？幸幸福福的一生没羞没臊没臊的走下去了。我觉得，哎，我们其实很多人跟小凤电台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觉得？哎呀，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哎，我实在受不了了。肯定很多人也说过，我实在受不了。甚至我估计小凤姐自己都会想
过。我也说
过，
哎呦，
对，是吧？对，但是您发现我们没有离开，而且越来跟这个跟他的关系越来越深，而且我们的理解慢慢于超越了。比如说我以前说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我觉得分工不明确。我觉得我到底要做什么太难受了，
是，
然后我会把自己的那种一股脑子的想法全部爆发给小凤姐。我说小凤姐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小凤姐说那你来做吗？我说我做不了但是长久以往你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不论你大脑中的那么多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是当这个小凤电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一定会第一时间，
没错，
或者说一定会找出第二时间或者第三时间把这件事情完成，
就全力以赴哈，你不成我成，他不成他成，反正总有一个人会盯上，实在那人不盯的话，就像你说这个第二时间就变成第一时间，第三时间变成第一时间哈。我确实能看到这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其实阿晨刚才说到也是，我们小凤电台其实是很缺乏管理的一个电台哈。
我觉得这个词要怎么看，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的感受。我们在世界上看到了很多的管理学，我们发现现在的大学里面也越来越重视管理学这个名词。这是可能在比如说新中国刚成立高考的时候，那时候的大学肯定是没有管理学这么一说的，那时候就直奔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没错。
我觉得这个说法在小凤电台也是比较适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管理是看你是一个怎层次的管理。我个人不是管理学专科出身的，所以我也不好做很多非常大胆的评价。但有一点，当我们谈到管理的时候，比如说分工是一种管理，比如说在一些钱的使用上，虽然大家可能都不是带薪的工种，但是依然会有花销，比如说要去奉献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些事情啊，对吧？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管理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贪污，那就是贪污。但这里我可以很明确的说，这里没有。很多人对贪污的理解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误解。比如说政客和政客之间的互相攻击，就是说他贪污了什么东西，你贪污了什么东西，在竞选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包括很多退休的政客都知道这是事实。我曾经攻击过别人，但是我不愿承认。
是，
但在这里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笔钱都是非常值得花销。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我觉得这就是超越管理的一种层次，就是信心。您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管理者就是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对这个公司有信心，对我自己使用的这个钱财有信心，对我对他的所有的分工有信心。一旦有了信心，你会发现管理起来非常容易。可是在这里我们是先有了信心，所以给人感觉有没有管理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我知道小凤姐小凤电台是想继续进步，在管理上面也有更好的管理，但是信心这个词何其难，尤其是我们的目标是一种超越的时候。是在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一个词儿，是为了爱，就是去宣传爱，去爱别人。哎，真的太难了。 其实我现在说这些很多很多话，我相信别人一定觉得我在说大话。爱是什么？太枯燥。好，我举一个例子，我就不怕害羞了，我也不怕害臊了。然后呢，一年前您这个电台成立的时候，
是，
然后您组织了一次大会。小凤电台是基督教电台，
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牧师来了。我第一想法就是小凤姐不可能做成。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认为小凤姐选择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停车就很困难，怎么可能能来这么多人？而且很多牧师都是千里迢迢过来的，
是。
那么他们有自己的教会要管，就可以想象一下，平时你需要工作的时候，只是因为这有一个 volunteer 性质的电台，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还是以工作为主吧。但我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了，哎，这么多人。尤其是小凤姐一开始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一开始还非常质疑小凤姐。真的，我就不怕害臊的说了，因为小凤姐当时做了一个剪彩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我当时就想剪彩嘛，那得盛大，那要在一个高楼大厦面前，是吧？后面停了几辆车，周围围着多少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咔哧，这么才叫剪彩。所以我说小凤姐，我就直说，我当时就觉得小凤姐您就是想走一个形式，哎呀，这个形式要走不好，那怎么行？可是后来我发现错了，因为小凤姐跟我说，这不是形式，这是一种仪式。那么仪式代表的就是，其实我现在理解就是一种信心吧。当你把这件仪式做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出来了。我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心呢？是因为我看到了小凤姐，我看到了小凤电台的现场来了多少人，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屋子，它不简陋，它很简单。
很简单。
现场来了很多人，摆了很多凳子，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是什么？人来齐了，很多人有很多感动。而且令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现场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就是当大家在收凳子的时候，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来，包括一个就是拄着拐杖的牧师，可能岁数很大了，也是帮忙一起把凳子收拾起来。而且收拾凳子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照一个集体照。
是。
很多人难以想象，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是最令我对小凤电台信心百倍的。
哇，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带出一个特别好的概念，就是我们电台本来就是爱的声音传到地极，那因为我们有肩负着这样一个爱的使命、爱的目标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不以爱为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行不出爱，我们怎么可以？这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被爱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爱去传递出去，对吗？哈，所以你刚才讲是这个学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这叫一招鲜吃遍天哈。那我想我们这一招鲜呢，可能就是爱的这样的一个招了哈。所以在这个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爱的事。
好，
很多人说，哎呀，你观察的都是细节，对吧？就是大家只是说人好，帮忙搬板凳，
没错，
大家都来了。那可能是因为小凤电台有号召力啊。好，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爱的故事。我曾经还质疑过小凤姐，我给小凤姐打过电话，打了很久，我说小凤姐，我们做这个有什么意义？我们说是为了把爱传播出去，对不对？所以那一定要达到它的效果。但是有些时候我感觉我们在追求收听率，我们在追求点击量，我们在看一个数字。但是我始终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小凤电台在追求点击量，在追求这些收听率的同时，我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被爱深刻感动到了。其实有些时候，当你被爱包围的时候，一个人是不知道爱的，是不知道自己被爱的，他是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点，很多人出生会说我父母不爱我，到自己叛逆期的时候会跟父母吵架，哎，你怎么能这么做，哎呀，我父母真让我丢人，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你是我爸妈。等到你真的长大了一天，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感动就是爸妈才是天下最关心我的。当很多人开始成家了，谈朋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他做不到我爸妈那样对我，于是他们才真正的有一个感动。这就是当爱在你身边你不自知。所以当我会发现，哎，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好像对待我自己的父母一样，这里面有这些问题，有那些问题，怎么管理不上？我们大家怎么只追求这些很现实的东西？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是被爱包围的，所以我们只重视了一些很肤浅的东西。但是呢，小凤电台这一年的成长，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在随着小凤电台一起成长。至少我开始有了一个自我认知，就是我从一个叛逆的青年，变成一个我懂得爱的叛逆的青年。我觉得这算得上是一种成长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又在说大话，可能觉得我又在说大话。我再说一件事，我以前一年前我跟小凤姐变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小凤姐你做错了。一年后我跟小凤姐变的时候，我会说我错了，因为跟您变，把自己的这些情绪影响到别人，本来就是一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不失为一种成长。
嗯，好诚恳呀、啊！我真的是看到阿晨的成长，而且你说到这个成长，对我其实也是一个信心更大的一个、
嗯、
一个鼓励哈。其实你刚才讲到像我们、嗯、啊，这一年真的像收听率呀、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是看收听率？那我反思一下，为什么今天所有人没有因为我们这些离开，而是最终是理解哈？因为我们当时好像解释的也不够清楚。
嗯、
点击率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爱哈。所以其实追求收听率呢、
嗯、
并不是说表达我们个人要想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电台要得到什么成就、
嗯、
而是我们的动机都是要去给予出去、
嗯、
都是要去爱。
对，就是一个动机的问题、
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很多事情是为了一个动机。
嗯，
比如说在选举的时候，尤其是联邦大选就要来了啊，
嗯，
我们看到很多政客就是走亲访友啊，深入民间，
没错，
我们会发现哎，他真的是很亲民啊。这个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是非常亲民的，
嗯，
可是呢当他在两年执政期间，你会发现你很难去接触到他。我们在这里非常诙谐的调侃一下，因为也所的、
嗯、
所有人都知道，您觉得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他对你的友好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如果一个人他只有一天对你好，我觉得、
嗯，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人的容忍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对你好、
嗯、
那就很不容易了，即便你的身边的妻子可能都做不到。我们觉得在世间可能只有父母能做到这一点、
嗯、
他一辈子对你好，这甚至现在的新闻中所报道的很多负面的消息，我们发现父母都没有办法这样去容忍
你的孩子。没错、嗯、
但是我知道小凤电台在这做个广告，小凤电台一定可以一辈子对你好。
嗯，说的我特别的感动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对你好的并不是小凤电台他们有什么这么什么灵丹妙药哈，而是真的是他们是以上帝的爱哈，跟这个爱的源头接上关系的时候，所以这份爱呢才能流动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心里，然后再借着这个小凤电台呢把这份爱流淌出去哈。我相信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刚才阿晨用了成长这个字儿，小凤电台真的是跟大家、跟我们的所有的同工哈、跟阿晨跟我自己、
嗯、
那么也包括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在成长过程当中哈。那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缺陷、
嗯、
但是只要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目标不变、
嗯、
我们永远不管出现什么事情、
嗯、
我们都回到我们起初做这个电台的这个动机跟这个目标上的时候、
嗯、
我相信我们就八九不离十、
嗯、
就像阿晨说的、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爱的路线一直走下去，对吗？
没错，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风凉话、
嗯、
一年呢、哎、一个公司一年能看出什么？好，我再跟大家透露一点啊、
嗯、
我跟小凤姐认识可能不止一年了，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小凤电台这个团队可能从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雏形。
嗯，
这个雏形发生的时候可能更早，可能是几年前，六年前，我所观察到的是六年前，
嗯，
就已经有了一个它的雏形。那么这个雏形的初心呢从来没有改变过。
嗯，
包括走过很多电台，然后也采用过很多主流媒体的方式来向大家宣传等等等等。
嗯，
不论用可以说换汤不换药吧，不论用哪一种方式，
嗯，
这个团队的初心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把爱传播出去。哎，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不收一份回报？
嗯，
走了六年，走了七年这样的路，据我所知，
嗯，
比如说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跟着小凤姐一起合作，应该也走了六七年的路，
是是、嗯、
是，这个小凤姐可以证明是吧？
是是，一定可以证明。
但
真觉得好快哈，我们真的是一起，嗯，都走这么多年了，嗯。
我知道我自己在里面是付出最少的那个，我有这个感觉，但是我没有从。就是从现实的金钱的角度来说，我并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啊因为拿不到钱 所以彻底离开这个地方。
是，没有。其实阿晨，我坦率的讲，你做得很好了哈。我们经常是那种，就是紧急的时候，阿晨来帮个忙吧。真的，他奋不顾身的来出现。其实我，其实你看这个爱哈，当你跟爱的源头接上了，然后彼此之间呢，就能在这种爱当中互动起来。它是远远超越金钱、物质，甚至我们私下里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吗？他是完全超越。
对，
嗯，
我记得我当时想留在澳洲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有永居的身份在澳洲，
是，是
我是跟很多很多独生子女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
嗯，
期望着你回归，因为你是独生子，父母也期望着。你能怎么怎么样？那父母身边的很多同事家的孩子也是，
嗯，
这种就是说，哎，我想回家，我离开爸妈太久了，我想家。
嗯，
当时呢，我母亲一直在寻求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能在澳洲待得住？因为其实真的想待住啊，在我们现在这个被惯坏的这一代来说，真的很难。可是后来我母亲发现了，哦，原来你在做节目呢，原来你在做 volunteer， 包括我的母亲。也从一开始的那种不支持的态度，
是是，
我就直说，
嗯，
不支持的态度，到后来很支持，
嗯，
到后来变成我真的很感动。
嗯，
可是我母亲也是一个听友啊，
嗯，
她会说，嗯，哇，小凤姐真的很厉害，她是在坚持。她会一开始跟我说，你别做 volunteer 啊，
是，
我相信很多孩子的父母都会跟你们这么说过，但到最后她会觉得，做下去，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
这也是一种感动。
是是，哎呀，我其实我真第一次听阿晨说这些，所以说的我特别的感动哎。啊，我相信其实我们当中可能真像阿晨说的，
嗯，
很多人都是哈，
嗯，
包括我家里的亲人也是，之前也是不理解，你知道吗？你这干什么呀？
嗯，
你全身心的这么投入，
嗯，
一分钱都不拿哈，这都什么年代了，
嗯，
哪有这么傻的人呢哈？但到最后呢，就跟我说说，其实我很尊重你。哦，我觉得你们这种奉献精神真是让我很难看到哈，在现今这个世界，就是一直这样坚持不懈的做下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啊，很多人都跟我说耶，说你们这种坚持哈，真的让人感动。我想了想，凭我们自己凭什么可以这样坚持？真的是凭着那个初衷，就是那份爱的源头，他赋予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责任，还
有
义务。
所以我们有这份信心，
真的是
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哎，其实说到这里，还是鼓舞一下听众朋友，
嗯，
做事情的时候呢，要有信心。当然，您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信心的源头是什么。
是，
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有一份信心？
嗯，
我对这个人有信心，经常会听到，哎，我对我老公有信心，
嗯，
我对我女朋友有信心。可是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信心吗？所以信心的源头在哪儿呢？
是，
小凤电台信心的源头又在哪儿呢？其实我们这个答案，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已经知道了，
是，
但是你真正的能够去理解这个信心吗？
嗯，是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他说信是渴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也就是说，我可以看到他的希望，他的盼望，因为我透过我对他内在东西的一个了解认识啊，我就知道他是有底儿的。那又是信用是未见知识的确据，也就是说可能好多东西我都没有看见哈。比如阿晨刚才讲，我们的管理混乱，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在这种不足和在这种混乱当中呢，因为我们是未见知识的确据，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爱的源头，爱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动机和他的目标跟使命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真的就成为实底跟确据了，你说呢？这样我们就有根有据了哈。啊，要感
觉
我们俩
我们特别有意思。
是，
小凤姐，我觉得我听过很多很多广告呀，尤其是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会说，哎呀，我们这一年走得太不容易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管理产生了进步，我们发现我们的员工终于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发现我们的工资上涨，我们发现我们的 GDP 达到了多少多少，我们发现我们的公司蒸蒸日上。但是我们在回忆的时候，我们一向在说我们的管理出了问题，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好。但是依然我们从这些不好的当中学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从小凤电台学到的，就是有一种坦诚， 当你真正敢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份坦诚就是信的来源。
对，其实我想可能很重要一点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公平不公平啊，人权的问题啊，等等哈。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电台里边呢，其实我们很重要一点，我们对生命的这个尊重哈，其实对生命的尊重，我觉得它才能真正表达这个人权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初创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还有非同时我们一起都这样想哈，就是我们无论今天有多少听众，至少我们建立的这个团队，我们没钱，但是呢我们彼此愿意把彼此的生命建造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为一个所谓我们世界上讲叫高尚的人哈。所谓这种高尚，我觉得是我们的品行的高贵。那这种品行的高贵表达在我们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爱的原点上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尊重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这样一年就这样，反正我们就这么过来了哈。所以非常多的感恩，我们在新的一年新的未来来当中呢，我们是信心满满，对吗？
我有喊过很多的槽点啊，我觉得我要留到两周年纪念的时候再说出来。
好的，好的。
三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报一报一年前的料。
成，咱俩说的特别的激动哈，咱们好不好听听我们团队当中非同牧师他怎么说？
哎，好啊，迫不及待了，太好了。
好。
你好，
你好，
现在哈，我们小凤 Media 已经开播有一周年了，我想问一下你，作为我们这个多档节目的主要嘉宾，包括小凤硕士啊，
圣经智慧，
圣经智慧，
孩子心中的秘密，
孩子心中的秘密，好多档节目的主要嘉宾，你有什么感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的感觉就是，哎呦，这一年就是这么过去了，
对，好快，
又快又慢。
对，
这个怎么说呢？我的一个最深刻的感悟就是，我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骑着小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就他的门徒以及路边的人就夹道欢迎他，特别的隆重，因为他们都想耶稣要做王了，
骑着驴欢迎。
对，但是耶稣这个并没有选择高头大马，也没有选择今天有一些所谓的某些领袖骑着他的门徒进去，耶稣就挑了一匹小驴驹，一匹从来没背过重物的小驴驹，然后有点滑稽的，我们中国人就说这不是张国老干的事儿吗？
对呀、啊，我就感觉你是不是在想说我们都是小驴驹的？
对，我这就是我这一周年比较深的一个感悟，就是我不是高头大马。虽然刚才你这么说，我有多档节目，我有什么主要嘉宾，听起来特别高大上。
我
相信，我
觉得是啊，你给我们的节目奉献了很多的力量。
我也相信有上帝的恩典啦，然后听的听众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感动，以及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但是我自己的自我思考、自我反省，就是我不是什么高头大马，我就是一匹驴，而且是小驴。但是耶稣愿意用我。那这一年来也是经历挺多的挣扎跟慌乱的，有些录制节目可能听众没感觉，但是我们在那整个团队在制作啊，在后期的节目的编辑发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纠结混乱。
对，
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7点钟大家听到的节目，在前一个晚上甚至到了1-2点，都有就大伙儿在忙着做，怎么才能让它按时的发放出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背后有很多的牺牲，这也是我特别感恩的事情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努力的去参与，我才发现自己是非常不足的，非常有限的。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有限的我，主愿意使用我，就是我觉得很大的荣幸吧。然后另外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当我一开始录圣经智慧的时候，是小凤姐一直跟我在录制。那现在呢，就是圣经智慧大家知道都录到了这个摩西五经还没录完，最近在做生命记，马上有新的节目出来了。那就是新的一位主持人跟我在录制。我觉得这一年当中虽然我们混乱，但是已经有了传承。
对，
前一阵子听到一个在做电台的人呢，就说他在很多电台从来没看见的一件事儿就是传承。 从来都是主播压下面的新人，逼他们叫他老师，不把专业的知识给他，不把话筒给他，不把最重要的节目给这个年轻的主持人。但是在小份 media 里面，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巴不得年轻人能够接棒，巴不得年轻人能够说的更多。所以我相信将来的一年啊，我不会这么频繁的出现在嘉宾的位置。
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你的，希望你还是经常给我们讲一讲。
啊，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更多的新鲜的声音，新鲜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审美疲劳吧。但是真理是不改变的，只不过我希望更多的新人能够借着他们的口、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主持朗读，把不改变的耶稣的真理很新鲜的传讲出去。
好，阿晨，我们刚才听到非同牧师呢这番语重心长的反思和感慨。那阿晨自己也是有很多的感触，
有很多感触，真的有很多感触，尤其是很多时候是亲眼看到的，然后再听到别人把这些感触表达出来的时候，内心才会发现，哎，说出来的东西有那么多深刻的意义。
是，
其实我
更加的感同身受哈。是。
对，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段话是我从进入小凤电台，就是一年前的时候，小凤姐就跟我说过的。
是。
那么在之后呢，我自己有很多次很多次的理解。
啊，真的。
但是每一次读出来的时候感觉不一样。我曾经在跟我的未婚妻吵架的时候我用过这句话。我曾经在安慰自己的时候用过这句话。我曾经在误解小凤电台、误解小凤电台的员工的时候用过这句话。我曾经误解过真的很多人。我真的真的是比如说小凤电台曾经我觉得不能点名道姓，因为可能人家不知道，对吧？所以我就说，很多帮忙小凤姐去发微信，很多帮忙做剪辑，很多帮忙做采访的时候，包括小凤姐本人，我都对他们有很多误解。所以我在这里也用这句话来期待别人对我的原
谅。哎呦，太期待，太想听到这句话了。
我相信每一次读出来的时候，这句话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这次我是通过。我也是跟大家抱个歉，我是通过这种电话的方式来跟小凤姐做的采访，所以我就通过这个不太好的电波来把我的感动说给大家听。
不太好的电波，但是特别好的内心哈。好，
这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爱是凡事忍耐。
太棒了，听得我特别的感动哈。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单说听我们的节目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哈，刚才阿晨也讲了，那这段话呢都将成为你的座右铭。我相信从你的生命当中呢也可以流淌出这样一股爱的清泉，对吗？
没错，尤其是很多人说爱很容易，说大话也很容易。总是说我是用爱去包容别人，这可能是一句大话，可是您有没有想过爱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想过爱这一个字里面剖析出来到底有多少个点？也许从这段话中您会有一次感悟，也许您是我们此次节目收音机前的唯一一个听众，我也希望您是那个唯一受益的人。
太好了啊，我们真的是感慨的不想结束了哈，但时间总是让我们必须结束哈。哎呀，好，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一年多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鼓励哈。也特别谢谢阿晨，你感动到我了。
谢谢小凤姐，谢谢您。
好，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再见。
好，拜拜
拜拜。